今天是圣母升天庆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的时候宣布圣母玛利亚灵魂肉身蒙召升天，为教友当信的道理。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中，很早以来就相信这段道理，在教友的礼仪生活中并庆祝圣母蒙召升天。不过我们应当承认，在圣经中天主并没有用清楚的话启示圣母灵魂肉身升天。教会是在默想圣经，尤其是在经验天主圣神的光照的时候，发现圣母升天是天主启示的真理。今天的弥撒中，教会共读路加福音，记载圣母望见表姐伊撒伯尔，表示这段福音中可以引人想起圣母灵魂肉身升天。那么让我们根据教会的指示默想这一段圣经，发掘圣母升天的道理。圣母去见表姐伊撒伯尔，是在天使加贝尔向他预报基督诞生以后，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说了，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母答应做耶稣的童真母亲，所以应了圣神能力的庇荫，天主甚至已经降生在圣母的胎中。按照许多圣经学家的意见，路加这个时候愿意描述圣母玛利亚如同旧约时代的节约子贵，就是月桂。节约子贵在旧约的时代是天主临在的标记。月桂是一个木柜，在木柜当中放上了天主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盟约，就是天主十诫。月桂是用一块金子制成的板为盖子，盖子的两端放了两个格鲁宾，好像有翅膀的天使。因此月桂如同天主的宝座，他坐在上面保护十诫。以色列人把月桂安置在帐幕遮盖之下，如同是一个活动的圣所，一直在旷野中长征直到腹地。月桂是天主的临在的标记，怀孕的天主子的圣母玛利亚不是可以比作月桂吗？在她胎中天主临在人间。至于圣母去见表姐这一段福音，按照圣经学家的意见，暗示旧约当中节约子贵运到了亚特人奥贝德厄东的家中的一件事情。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记载，当大卫为王建都耶路撒冷以后，愿意供应月桂进京，一路上兴高采烈，舞蹈作乐，大卫也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途中运送月桂的牛车几乎倾倒，旁边一个护送的人就马上伸手扶住月桂，却由于触犯了月桂的神圣而遭遇不幸死去。于是大卫身亡非常的害怕，不敢迎接月桂到自己的京中，暂时的将他运往加特人的厄东的家中。圣经清楚的说，上主的月桂存放了三个月，上主祝福了他的全家。这一段是旧约故事当中影响了路加福音。圣母去见他的表姐，如同节约之归进了他的家，伊撒伯尔就大声的呼喊，若翰在摊中欢欣喜悦，就如同以色列人 和大卫在约会之前高兴的舞蹈。最后路加福音说，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就回本家去了。这不是对应约会节约之归在厄东家三个月祝福了全家吗？教会在今天的福音中是圣母玛利亚为新约时代的节约之归，旧约的时代已经消除，约会也不至总结，可是新约是新而永久的盟约，那么新约时代的约会必将是永世长存。圣母玛利亚既然是新约时代的约会，当然他就该永世长存，所以他的灵魂若生蒙召升天，永远生活在天父那里。今天教会采用了圣母望见表姐这一段福音，在他的默想中却发现圣母升天的信仰，我们随同教会庆祝这个大的节日。据传说，圣母预知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使就告诉在天下各处的传教的宗徒们，他们纷纷回到耶路撒冷给圣母送终。圣母没有毛病，无疾而终，平安的去面见他的圣子耶稣去了。多么中途来得晚了，圣母已经去世入殓，所以多么要求波多罗打开圣母的棺材，让他见见最后的一面。波多罗打开棺材的时候，圣母的肉体已经不见了，留下了殓布兼玫瑰花。同时听到天使唱歌的声音，所以大家都相信圣母的灵魂肉体已经结合一起升天去了。圣母升天节，东方教会在第六世纪已经开始举行，渐渐地传到了西方的教会，全球早已在庆祝圣母升天这个庆祭了。公元1950年11月1号，教宗庇护第十二世钦定了圣母升天为信的道理，给圣母的冠冕上加了一颗灿烂夺目的珍珠。这不仅是圣母玛利亚本人的光荣圣礼，而且也是我们全人类的圣礼。圣母在哪里，她的孝子孝女也将在哪里。圣母所领受的祝福里边隐含着一首抒情的诗歌，除了在玛利亚的身上，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祝福的两难之处。玛利亚蒙受了作为天主儿子母亲的祝福，这样大的恩宠使得她的心充满了惊疑和赞美的喜悦。但是这一个祝福同时像一把利剑刺破了他的心，因为在某一天他将会看到自己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蒙天主的拣选往往同时是喜乐的冠冕，有时忧伤的十字架。事实上，天主的拣选并不是叫我们一个人过着安稳舒适而且自私的快乐生活，相反的，他是要他鞠躬尽瘁的来完成天主所托付的使命。这段经文产生了教会当中最伟大的圣诗，就是真主颂 The Magnificat。 有人说宗教是人民的雅篇，但是 Stanley Jones 他所说的真主颂是世界上最富有革命性的文献。这篇圣诗中说及天主的三大革命，第一个，他驱散了心里妄想的狂傲人，这是道德上的革命。基督宗教是骄傲的葬身之说，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人追随基督，他身上最后的一丝骄傲的痕迹也被会扯掉。所以基督使人了解到这个骄傲是我们人的致命伤，而道德的革命也从这里开展。第二，他是有权威的社会叫卑微的升高，这是社会性的革命。在中古世纪，有一个四处流浪的学者，看起来是流浪汉，其实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过着贫苦的生活，有一次在一个意大利的市镇病倒，所以被人送到一所专为流浪汉设立的医院里边去。医生用拉丁文来讨论他的病情，谁也没有料到他竟然可以完全明白。由于他既然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流浪人，所以医生们提议把他作为医院的实验就算了。结果这个病人抬起头来，以拉丁文回答说，不要看任何人为没有价值的，因为基督为他而死。一旦我们明白到基督为人人而死，这样我们并不能够漠视任何的人，而社会的等阶也就一扫而空。第三，他是受到饥饿的得到美食，受到富足的空手而回，这是经济的革命。这个有一位皇帝，他曾经统治过大半的欧洲，但是在他死去以前，叫他的属下将一本圣经放在他的席上，好让他自己的手指指在马窦福音第16章26节。这段经文记载，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回这个灵魂呢？所以《真主颂》这一首圣诗充满着爱，而这份爱是蛮有活力的。基督宗教信仰不是单单在人心中兴起革命，也是在世界里边兴起革命。圣母灵魂若生同是升天，这一段信理的发展过程，从历史上来看，早在第三、第四世纪，教会内的信徒就相信圣母灵若升天。到了第六世纪，圣母升天定为真理。到了第七世纪，庆祝圣母升天的真理逐渐的普遍。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神学上就开始讨论圣母升天的问题。在公元1849到1940年之间，有2505封请求信寄到了罗马，请求钦定圣母升天为信理，就是说作为一位基督徒一定要相信的道理。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是在1869到1870年，曾经有204位教长提议颁布圣母升天为圣礼。到1940到1945年之间，又有842封信、42封请愿书。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信友对圣母升天已经深信不疑。到了1950年10月30号，教宗庇护第12世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教长约700位。会议中通过了钦定圣母升天为圣礼。第二天就是1950年的11月1号，教宗庇护12世隆重宣布了圣母升天为圣礼。 它主要的内容是无丁这是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主的母亲，以及说尘世的生活，他的肉身灵魂并一同升到天国的荣耀里面去了。宣布信礼的时候，教宗很小心地避开了死亡这个词，而用了接受尘世生活来替代。为什么不提死亡这个一个词呢？原因是当时在神学上对于圣母的死亡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也有人认为他的死亡很特殊。教宗为了避免干预这些争论，而用了接受这个词，说圣母在接受尘世生活以后灵肉一同升天，这样圣母升天为圣礼在教会内一直维持了1000多年之久，才正式宣布为圣礼。至于把8月15号定为圣母升天的瞻礼，早在第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好，当我们看到了圣母升天的圣礼发展过程以后，最终让我们再来反省一下这一段圣礼对于当今的教友们的现实意义吧。圣母升天的特恩不仅仅告诉我们圣母的灵魂肉身荣耀升天，他在圣父和圣子的面前不断地为人类祈祷，他在天上成为普世人类的母亲。此外，最重要的是在圣母升天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得救的人心的美丽，一尘不染，荣耀夺目，而天主创造人原来就是愿意人达到这极其美丽的境界。阿们。